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待会儿要开放现场 call in 了，聊一聊大家喜欢的电影跟电影明星。那但是呢明天就要颁金马奖了，这是第53届的金马奖。诶，到底明天谁会得到最佳男女主角？到底哪部片子会拿下最佳影片呢？或者是谁是最佳导演？这个让大家自己去判断。但是我们希望今天能在节目中先有一个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啊，我们特别会邀请到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当中。弥勒雄你早。
哎，志平早，全球听众大家早。
是，谢谢你了，来上这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上节目都是聊电影对不对？我记得前几年
大部分啦。
对，
对，其实聊别的也是可以啦。
也可以啦哈。
没有开玩笑。
风花雪月啦哈。
他们要听吗？
谈到了今年的这个金马奖的入围的名单啊，53届啊，我们先从这个最佳影片来看啊。
好，
再见瓦城、一路顺风、树大招风、八月、我不是潘金莲。可不可以从这些片子里面看出今年这个评审的口味来？
其实今年呢、你会发现啊，就是香港等于是大反扑，它的这个入围率很高之外，而且所拍出来的影片其实质量啊都相当的精致这样子。那其实也一直以来都这样了，只是说像桃姐那一届，刘德华不是非常的伤心难过吗？就是应该是第50届吧，就是他非常的难过，就是啊他们的因为这个大陆那边的资金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剧本受到限制，然后他们以前擅长的题材都不能拍什么的。可是你会发现后来慢慢他们香港影人自己也警觉到这个状况了，所以他们的影片就会变得一分为二，就是有一种题材是专门拍给香港人看，比如说十年啊，比如说这次入围的这个树大招风，我觉得都相当有意思。就是说树大招风它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警匪类型片，那这个东西不用讲，这个一向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看，其实就是香港这个，甚至那时候80年代，其实我们台湾像一些像学者电影公司，他们都还特别捧着钱去请量身定做专门拍给台湾人看的警匪片。所以其实相对的，其实香港的警匪片会兴起跟台湾也是有某种关系，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对，那我觉得这次树大招风他拍的是很特别，就是说他没有你想象中那种那种大火拼啊，那种可能100个人互相干来这个拿枪就干来干去啊，这样没有这回事。但是啊他取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虚构了一个东西，就是香港其实有三大恶人这样子，就三个黑道平常是互不来往，但是呢1997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把他们箍住了，所以不单单是百业萧条，连黑道都萧条了。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玩吗？对，然后就是因为一个误会，就三个人曾经在某一个同一个地点，就是他们谈事情嘛，常常会去什么丰满楼啊什么之类的，就你一听的名字就相当有意思啊，就是三个人同时出现在那个酒楼里面，然后开始江湖上面就谣传了，就是这三个人要一起干一票这样。哇，这当然是很轰动，而且因为三个人其实都平常都掩饰得很好，所以警察每次都抓不到这些头，然后透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他们要去抓这个人。
是，
那这个电影还特别，就是这三个导演都是所谓的新人哦，然后他们居然能够一起合作把它变成一部片子。许学文、欧文杰跟黄伟杰，他同时也是最佳新导演。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实在是太特别了，因为他甚至于我觉得啦，我的感觉是甚至于拍出了像教父这样的史诗歌剧。对，是相当的令人激愤的，就是说香港虽然说有一段时间没有了这个类型片，但是他们重新这些尤其是新人出来，然后虽然是杜琪峰监制，但基本上主创者还是年轻人。
是，
那我觉得拍的相当不错，而且那种讽刺的意味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以这个片子本身在大陆是禁演的。
太写实了吗？
因为他们三个我可以直接破梗没关系，因为这个电影已经上映很久了。就是他们后来三个人决定要干一票，是在就是那个首席或什么跟
领导人
设计的夫人就是签约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就等于是破坏那个当场就对了。对，就 那影片到底有没有成功，其实大家也知道没有成功啊，不然早就变成是国际大新闻了。可是这个片子就是说三个导演他们用三个人三条线，然后去怎么样把它串联在一起，我觉得是相当厉害的，就是你看不出来是三个人拍的，它融合的相当不错。
从前我们看那种三段式的电影，这早期台湾很多，
对对，比较会受不了，对，
风格完全不一样，就觉得这是支离破碎，看三个看三个纪录片而已嘛，这有什么好看，对不对？现在这个电影不会，树大招风这个电影不会，
而且我觉得它的剧本也很厉害，它也有入围剧本啊，对啊，然后导演也有，
好，
相当不错，
这个推荐大家了。
然后《再见瓦城》是这个赵德胤嘛，他的新片。那《一路顺风》是这个钟孟宏，也是台湾，他们都有入围。那八月是也是一个新导演，大陆那边的新导演。那我不是潘金莲的导演，是那个冯小刚。
嗯哼。
那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一路这个树大招风，因为我觉得他太特别了。
是，
对对。
你刚刚提到一路顺风里面的这个演员啊，不得了。
对对，纳豆，然后
徐冠文
。嗯，对，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而且我甚至可以预测，就是说应该是会给徐冠文吧？
怎么说？
因为他在台湾其实。好像曾经以前年轻的时候有提名过，但是从来没有拿过。
对，
那其实很多的不管两岸三地的演员都一样，他们一直把得到这个金马奖当成是他一辈子的追求的目标啊。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去肯定他是相当有价值，因为的确他在里面有发挥一个像一个这叫什么定海针吗？就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啊，虽然是讲的是黑道的一些追杀啦，然后贩卖毒品啊什么，可是你会发现，就徐冠文的角色，他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在电影里面，他好像是一个台风眼一样，然后去冷眼看旁边的事情，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我觉得表现的相当的稳健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出身的，可是他跟旁边周遭的台湾的喜剧演员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是不一样的。对对对。
所以徐冠文入围的是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嗯、对对，
你觉得他希望还蛮大的。
我要是我会想颁给他的、因为老人家还在嘛，你赶快趁他在的时候赶快给他嘛，
是
对，不要到时候饿完了颁给什么什么追念啊什么，我觉得很糟糕。对对对，
相对来讲，女主角呢，女主角有没有觉得你觉得
女主角的部分呢、啊？就是我不是潘金莲，我没有看过，因为我没有抢到那个金马的场次，非常可惜啊。而且这个片子在。大陆上映首周三天就已经破了9亿的票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之前已经有拍过电视版，然后范冰冰的表现我相信大家一直都一路来都很看好，可是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来台湾，因为我目前还没有 catch 到那个消息。然后徐伟宁本身是我们台湾这边的红衣小女孩，
她之前听说很不错，
她之前在台北电影节已经有得到一个影后了嘛，哈。然后《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两个女主角，周冬雨跟马思纯，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小格局的一个爱情片里面，然后两个人同时被提名，这个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以前到现在啊，只要是两个女主角同时被提名的影片几乎得的比例很低，这样的他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怎么敢这么样的这么样的肯定的去认定，
因为被分散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对，因为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在提名的策略上面有时候会故意明明是男主角，譬如说曾志伟，
对，
他明明在那个影片里面一念无名里面他几乎是主角，
是
也是跟那个扮演他儿子的那个男主角两个人是同步的，戏份差不多多，但他提名的时候他就故意去提，
去报名是报在那个最佳男配角里面，
然后女配角也是啊，像那个惠英红吧，
惠
英红他好像也是使用这样的策略，对不对？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聪明的，那奥斯卡也有人这样子做，
是
对，然后反而是一个黑马是吴可惜啊，因为
他的再见瓦城，
对对对，而且他之前演过赵德胤的一些其他片子都相当受到瞩目，而且他是台湾人那我觉得虽然名气不够大，但是如果说以片子里面本身的表现的话，我觉得他要出现的那个比例很高。
我们常常看到影展里面会把最佳男女主角颁给边缘人角色，或是人格缺陷角色，
就是比较好发挥吧。
对，
比较有 drama， 比较戏剧性，对，比较有冲突感。
因为他跟一般我们看到的身边的人物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他那样子的演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衡量他。那所以说，就会觉得哇，既然夸张，可能应该是演得不错吧。相对来讲，就会同情他。
我觉得范冰冰如果万一他有来台湾的话，就是可能会透露某种讯息这样。
啊，哎，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啊。
不过金马奖就是很牛，就对。像之前我们有知道有一个大陆两个字的明星有来过台湾，然后没有得，他很生气这样。
哦，
对，所以也很难讲啦。对对对，我们都开开玩笑的。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影评人弥勒雄来跟大家聊一聊，明天就要颁发的金马奖第53届的金马奖。当然了，我们不是要预测谁会得奖，但是呢，我们希望可以告诉大家，在今年的金马奖里面有哪些影片或哪些表现非常出色的演员或者甚至于是导演跟编剧可以受到大家的瞩目跟肯定。那么刚刚我们聊的就是最佳影片嘛，还有男女主角。弥勒雄，我特别要请教你啊，就每次因为你最后你谈到这个编剧每次我觉得一定非要谈的
都被忽略掉，
对，一定要谈的大奖其实是编剧，
基本上就是有分嘛，就一个原著剧本，一个是改编剧本，
对，这两个奖项。那今年这个我不知道你看过的电影里面哪些剧本你觉得很 OK 的很棒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晓得他们评审的方式啦，因为像有一些尤其最后决选的那些评审，他们本身并不是从事那个编剧行业的，所以我想应该都是直接从那个影片里面去看所谓的编剧的那个部分跟角色这样，因为你不可能去看文字，因为文字太多了，对，然后尤其是可能有一些评审他的职业自己本身的这个行业的关系，所以你说要他直接去看那个东西，我觉得他有时候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直接看影像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清楚。那这次入围有只要我长大跟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树大招风、再见瓦城跟八月，那里面呢、这个比例来讲第一部是台湾片嘛，那后面的话再见瓦城其实赵腾英到底算不算台湾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疑问，不过基本上我们是把话画在我们这边。那八月比较特别，是这部片子是相当一个等于是像有点像台湾新浪潮电影致敬的一个意味，虽然它的题材是拍导演自己本身可能在90年代或者80年代那时候大陆自己本身的一些乡土，而且这个片子本身是黑白片，他故意把它塑造成一个有时间感的东西，然后里面很多手法你会想起杨德昌，会想起蔡明亮，会想起侯孝贤，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他会入围那么多项，他入围6项我觉得应该不无关系吧，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应该是来自于大陆这样子一个土壤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导演，他居然这么爱我们台湾新浪潮的东西，
在80年代的那么杰出的电影人，
其实这个就是几乎在我们这边常常会有一些交换学生嘛，他们其实他们的导演跟他们的老师跟他们自己学生本身是台湾电影的新浪潮的部分，他们是必看的，甚至可能比我们台湾的电影 学院的学生都还来得更勤奋去看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这个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那既然有一个我就形容说好像珠玉在前那你后面是 cosplay 的东西，你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差距吧，那虽然说他入围最佳原著剧本，可是我不知道评审最后的喜好，但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只要我长大，因为他是我们台湾去参加那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影片嘛，然后我会觉得就还蛮不错的，而且这个片子就是超乎你想象的好看，对不对？就之后大家有在 MOD 或者是哪边有机会电影台重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因为一个导演虽然他很年轻，陈洁瑶
是，
他虽然年轻也才拍过2-3部片，
是，
可是他能够把一个原住民的故事拍得那样子活灵活现，而且是蛮感人的，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我觉得至少他能够去把一个他所关心的东西去把它讲得非常的透彻，而且是能够跟观众是有感动的，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八月呼应，就是八月他拍的东西，他所有的手法，他所有的内容，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再怎样，他的里面的那个他里面所要传达的东西，还是跟我们有个距离，因为他毕竟是发生在大陆的事情嘛。就像我们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我们会感动到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每一件事情都是跟我们，
对，
你都曾经经历过，是看过，或者是怎么样。就像那个阿嬷死在榻榻米，这个大陆不会去拍这个东西啊，
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距离感是有的。然后只要我长大也是一样，是拍一个就是导演他所去看到的一个新闻事件，然后他去追查那些东西，那我觉得就是至少在
跟我们台湾自己这边本身的观众来讲，我觉得是比较 touch 的。
是，
那塑造妆容不用讲，因为我刚才一开始聊就不自主的一直表现了我多喜欢这部片子。对对对，我很希望塑造妆容会得，但是一直有人讲说类型片在金马奖来讲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被青睐的。嗯，对，我们一向都比较文青一点吧，比较小清新。对对对，
好，这个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这样啦，我们来看一看这么多的这个新人里面好不好，新人新导演也好，或者是新演员也好，未来啊，未来可能他们继续要在这个奖项里面来发光发热。我们可不可以挑出一位特别值得明乐熊你推荐的，或者是你特别喜欢的导演也好，或者是演员也好，这新人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新导演里面呢，我们台湾的部分表现的相当不错，而且提名的比例也蛮高的，至少有两部，白蚁跟红衣小女孩。那一位是这个白蚁的话，它是比较属于艺术片的方式在拍。那红衣小女孩是完全是类型片，而且这一位陈伟豪先生他很年轻哦，好像还不到30岁哦。对，所以他们其实毕业没多久就有机会做这种跨国合作的，然后不管是各个部门都是使用，尽量都是使用台湾这边自己的本土的团队，比如说他的特效特化，然后他的音乐他的声音的部分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团队，都很年轻，所以他们能够等于是以小博大。因为这个红小奶不单单把徐伟宁推上影后，他自己本身也在很多的电影项目里面获得很多的导演的很多评审的青睐。那你会发现他们的成本其实不高，可是他却能够在票房上面好像我记得有破亿吧，好像有破亿的样子。
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所有的我的脸书上面啊，或者说这个除了你的票房受到肯定之外，就是口碑都是很棒的。看过这个电影的我的朋友们每个都说，你看了没？你看了没？一定要去看。
对，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抓交替，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民间所流传很久的这样一个东西嘛。然后当时的那个新闻事件，我觉得它能够透过一个新闻事件去发展成一部电影，我觉得是相当值得鼓励的。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如果陈伟豪能够被肯定，因为其实我有讲这个五个导演其实任何人得我都 OK 的，因为他们的确在不止五个导演，应该是七个，因为那个塑造招风里面有三位。对，就是他们能够得的话我觉得都相当不错。可是如果说能够给台湾的电影一些机会的话，我也蛮希望是我们台湾这边自己得到的。
是的，
对对对对对。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开放现场 call in 之前呢，我们先请影评人弥勒熊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今年的金马奖的所有的片单里面，他看过的部分啊，可以跟大家所推荐的。当然了，明天就要颁奖了，在明天颁奖，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守着电视机，或者你亲自就到这个颁奖的现场去看看那些明星走红地毯了啊，
对
不对？然后好，没有关系，这个支持谁呢？待会儿就请各位听众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
谢
谢，
谢谢大家，拜拜。
好想抱着你，好想抱着你，世界因为你变得美丽。
您喜欢看电影吗？您喜欢哪一位电影明星呢？这个星期六即将要颁发的金马奖，您看好谁拿男女主角？又是哪部片可以拿下最佳影片呢？11月25号星期五早晨7:30到8点，欢迎 call in 到早安台湾，谈谈你喜欢的大明星，或是您看过最难忘的电影。大陆华北东北听友 call in 请拨免付费电话10800-886-0063，华中华南听友请拨10800-186-0063，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也可以拨02-2885-3003。节目微信 WeChat 账号是 Good Morning 底线台湾。早安台湾 QQ 码是40547-3707 ，QQ 群是16024-7629以及93444430。如果当天无法打电话进来，请事前将意见、姓名、联络电话寄到早安台湾电子信箱 tw007@rti.org.tw， 我们将 call 给您。25号星期五早晨7:30到8点，欢迎 call in 聊聊您喜欢的电影明星。
你好想抱着你，为了爱你。
让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中彰投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将于12月3号邀请蓝本设计执行长吴建明与您分享他从事设计的点滴。幽默风趣的他是标示设计的常胜军，也是位传奇的设计人，曾多次拿下金读奖。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找出热情，激发能量。详情请上中彰投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提供。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早晨的7:42了，抱歉了，今天我们开放现场 call in 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啊，不过呢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聊聊看你喜欢哪一部电影呢，你喜欢哪一位电影明星呢，男的女的都行，童星老年人都可以。当然了，如果是跟今年的金马奖有关的话题，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告诉我哦。哎，第一位已经有听众打电话进来，这是来自安徽的楚大哥。楚大哥您早。
你早。
哎，楚大哥。哎，这个平常看电影吗？
我年轻时候啊，我看电影。
嗯，
现在年龄大了，也不办经常出去。这样也没有电影院，但是在家里不，我现在不都有电视吗？
对，
在中央那个这乐透那个电影频道，有时候也看一看。
嗯。你喜欢看哪一类型的电影呢？
我啊，我一般的时候看一次喜剧啊，悲剧啊，反正这个怎么讲呢？现在就是老了，年龄老了，一般也不有什么选择了。
年轻人看什么你就跟着看什么。哎，那你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哪一位演员呢？
我啊，那时候。中国大陆上那个什么赵丹呐、那个秦怡啊，那反正我都喜欢呐。
啊哈，
真的是。
是。
这个云南的那是老演员呐。
老演员。
哎。
那这个新的演员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喜欢谁？
还有刘晓庆呐、啊，赵薇啊。啊，
哎，我也喜欢刘晓庆，哎，我看过他好多戏呢。
他的芙蓉镇演的不错啊。
嗯，对，芙蓉镇。
自信也很好。
哈、
还有那个《铁云山传奇》啊，
嗯，
都是受了大陆上的知识分子，然后受了不公正的对待，然后平反了。那这个芙蓉镇的《铁云山传奇》
是，
都是谁？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然后平反了。
哇，
这个故事啊，也看着令人这个感动啊，感慨很多啊。
现在、
铁云山传奇的编剧啊，
嗯，
娄荫斗先生就是我们镇上人呐、
啊。哦，真的，与有荣焉哦。
娄荫斗啊，他已经去世了。
那现在在大陆上看电影啊，大概一张门票都要多少钱？您清楚吗？
这个，
嗯，
一般的那恐怕要30-40块钱啊。
30-40块钱
啊，
乘以5，
我不太清楚，但是余地在网上恐怕这批网上14块钱你恐怕就能买到。
哦，乘以5的话，这个折合台币也要150块钱左右，200块。
这个
好，
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下子
啊，
查了一下子，请你这个金马奖啊，53届金马奖这个情况啊，我看了一下，在网上查了一下子、大陆上也有不少片子，像《寒战》啊，《三人行》呐，
《
最近遇上死丫头之八情书》啊，这都入围了啊。
是，
在这个影子方面，男影子方面呢，这个葛富城、林家栋啊、古天乐、柯震东、吴克斯，他们都有这个入围的啊，都有。都跟你说，女的呢，那个还有马思纯和周冬雨，
对
啊，崔然是，还有那个范冰冰，那个我不是彭于晏，
对，提到提到范冰冰啊，
马影后，
提到范冰冰啊，她要来台湾嘞， 他要来出席金马奖哦。
那可不清楚啊。
啊，刚刚我才看到的消息啊，他会到台湾来的。
他会来啊。
嗯。
他讲的这不知道不是拿一个大奖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好。
啊。
好，我们非常谢谢楚大哥打电话跟我们分享您喜欢看的电影，
谢
谢楚大哥，
谢
谢。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打电话进来，这是来自台湾的雀许。雀许你早。
大哥早安。
嘿、hey, 早。这个平常有空看电影吗？
现在比较没空。
现在比较
还蛮喜欢看的。
嘿、hey? 好，这个现在看电影大概都是从电视上看的电影频道了吗？
从朋友会寄一些给我看。
啊、欸、哦，我懂了，你是说手机里面的 LINE 里面的一些。
那个其实是不对的啦。
啊、对，那个是非法版权哦。
对。
哦，好，没关系。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片？让我猜猜看好不好？你呀、啊，这个工作的关系，你会不会是喜欢看这个警匪片？
警匪片倒还好。
哈？
基本上不是真功夫嘛，靠枪弹的啊。
啊？那你喜欢看什么片子？哪一类型？
动作片、功夫片或者是科幻片。
啊哈？
对，因为我记得，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我可以记忆到四岁的事情。
嗯。
我妈妈第一次带我进电影院看的就是成龙的《龙少爷》，那是我第一部进电影院看的电影，因为我妈妈很喜欢成龙嘛。
是。
那如果说像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可能崇拜的是李小龙，可是李小龙可能在我还没出生，他就已经再见拜拜了。
嗯。
所以我喜欢看的是成龙的电影。
嗯哼，了解。我也爱看他的耶。
对，可是有时候看久了会觉得他的片子有点千篇一律啊。比如说他每部片一定会拿自己的小宝贝开玩笑，他每次拳头打出去一定会在那边甩啊甩的。有时候会觉得他的女主角就一定是花瓶这样。
嗯哼。
那国片的话，
嗯，
小时候喜欢看四傻的，四傻夏哥应该知道吧？
哦，我知道，陶大伟啊，孙、
就、
越、
是
欸、啊，许、欸、不了啊、
欸，
对不对？他们
还有一位已经不见了。
嗯，对，
方正，
对，
不知道跑到哪
去，他跑到美国去当牧师了。
哦，有两位已经先走，陶大伟跟徐不了已经先走了。
对，
然后、您还记得50届的金马的时候啊，40影帝以后坐在台上有没有？
嗯，
就看到孙越叔叔
啊，对，
然后还有看到长风爸爸，
嗯哼，
哇，那好开心哦，那就是小时候的偶像啊，
嗯哼，
对，哦、那我记得我第二部有进戏院看有印象的电影，就是林小楼演的《新桃太郎》。
哇、哦，哎、欸，那个电影现在还有在演呢、欸。
对，我觉得现在很棒，像什么《孤岭街杀人事件》有没有？
对对对，
现在都有那个修复版呐、
啊。啊哈，
我觉得很好。一些老片子虽然科技没有那么的到位，可是就是看演员演戏的那种功夫啊。
嗯，
那里面还有一个演员现在也很有名，当时不有名。
嗯。
也是明华园的第三代，叫陈子强。
哦，
他好像是演鸡狗猴其中一个。
是，
对，我还很有印象
啊。原来你喜欢看这一类型的电影，
对，那你
很有意思了、啊。
你说这届的男女主角跟最佳影片啊，我在地上我去看有哪些人入围。
嗯，结果呢？
我希望得的是就是许冠文。
许冠文，
因为我是从小看他们家一门四杰，师兄弟文武英杰嘛、嗯。
对对对。
啊，许冠英已经不在了。
嗯。
许冠文是从小看他演电影长大，许冠杰是前一代的歌神嘛。
嗯哼。
对。
Yeah.
那女主角的话，希望是范冰冰的。
啊哈。
因为她最早看她是《金锁》，然后《还珠格格》，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看她演的那个连续剧。
对。
然后跟林心如啊，跟苏有朋、跟我们台湾的演员一起合作，
嗯，
很希望他能够得奖。
是，
他从丫鬟演到后来演妲己啦，演武则天呐，就是一直看到他一直进步。
嗯，
对啊。
嗯，
那最佳影片的话，希望是《一路顺风》能够得。
一路顺风，好。
对，
你刚刚也听了那个谁，弥勒熊的访问。哎，
有问题。
每一年的颁奖典礼，你都会看吗？
可能现场没办法看啊，现场版可能会看重播或者是网络的影片这样子
啊。了解，好，其实也许这个我们今天如果待会有空的话，其实可以也听众再打电话进来，可以多聊聊颁奖典礼。我是觉得颁奖典礼好像变得这个废话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哦，对，要多给电影人一些发言的时间嘛。
嗯，
哎，夏哥你知道吗？刚讲成龙啊，
嗯，
你跟成龙有点像有点渊源的，有点关系，你知道吗？
我跟成龙有什么渊源？
他一开始不是学国术的那种功夫武功，
他是唱评剧的，
对
对，
他就是京剧的武生开始，就是跟余占元拜师七小
嘛，对，
所以说是不是跟你有点渊源？
哎， 渊源，我告诉你，我连翻都不会翻，我不会翻跟斗。
您是文的就对了，您是小生的对
了。我如果翻下去的话，我就躺在床上了。好，我们非常谢谢确许打电话进来啊，谢谢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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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拜拜。
啊，这个现在时间呢已经是早晨的7:51了。诶，这个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呢，或是你有哪一位电影明星是你觉得你非跟他聊一聊不可的啊，这个非谈谈他不可的，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啊，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志平在这里等你电的这个发表你的意见。那么第53届的金马奖呢，哎，今天就要明天就要颁奖了啊，不知道各位对于金马奖是不是很关注呢？刚刚呢我们在一开始啊，这个大概20分左右开始来访问弥勒熊，谈谈今年的金马奖。今年金马奖其实很受到瞩目的是有这个黑色幽默的电影叫《一路顺风》，刚刚弥勒熊说了很多啊。那么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听众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大部分都是说，哎，其实好像没有什么机会看电影啊，电影好像怎么讲呢，现在大部分是不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了，那么但是很怀念小的时候啊，这个看露天电影。这位听友是春风替我问一问，那么这个但是看到新电影的各种炒作，他认为也是令人反感啊。那么来自天空的电波，他说他也有同感。春风替我问一问，他说以前的电影啊，结束的时候都有结尾曲啊，请专人来谱写这个词曲。那么到现在的电影，有一点感觉是粗制滥造，那么结尾的时候只有乐器在响，那些最终留在记忆里的电影都有令人难忘的故事，新的电影呢浓浓的商业气息啊，这个太重了啊，只剩一堆现代特效了。这个红太阳升不起这位听友他说现在不怎么喜欢电影了，小时候还蛮喜欢的啊。这个谢谢你来自天空的电波，他也说请关注台湾第53届金马奖在2016年11月26号，也就是明天要在台北要颁奖了。哎，现场有位听友等很久了，吴老师，吴老师您早。吴老师，
哎，小老师早。
是吴老师，您您
爱宝山的吴正安
啊。
我年纪大了，我过去看了很多电影。
您看过哪些电影？哪一类型是最爱看？
哪一类的？我看过成龙的。
成龙？
哎，成龙演员
啊。您也会武打？
还有到这个台湾的秦汉，
秦汉，我喜欢他。哦，他跟林青霞，对不对？他们演的这个，还有林凤娇啊，他们演的文艺片，琼瑶的文艺片最好看了。
我也喜欢那个台湾的导演，这个李安。
啊？谁？
李安。
李安导演。
哎。
他的影片非常非常够水准的。
哎，那么大陆呢也有啊，有张艺谋，冯小刚，是吧？
是。
是，我也关心这个奥斯卡，也关心金马奖啊。
嗯哼。
像听到这个，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也介绍过的。
是。啊哈。那
我
这个今年入围的几部影片，您看过了吗？
哈利波特。
嗯。哈利波特你也看？
哎，我喜欢呀。
哎，吴老师，您的口味很广泛嘛。
啊，不广泛，这你们听了你们早安台湾了，我提高的。哎，昨天听到说我的心灵的天堂就是看书啊。
嗯，
图书馆就是我的心灵天堂。哎，这个题外说啊。
是啊，看书也看电影。
哎，看书电影啊，或者是说还听听广播啊。
是，
就是对我的人生的最大的喜乐啊。
吴老师，我想请教您啊，那这个您看电影呢都是进戏院去看呢，还是就在家里头看电视频道上面的电影，或上网去看电影呢？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电视上看的。
在电视上看。
我们上海这个大光明，这过去我去看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大光明戏院。
哎，
是不是在南京东路附近？
哎，现在还有啊。
现在还有吗？
还有
啊，
价钱都是比较贵的，就是。
好，这个那多久看一次电影呢？
我经常现在年纪大了，我今年81岁了，看电影了，
是
就在电视上看看，还报纸上介绍， 就在报纸上介绍是这个哈利波特迷，他说是神奇动物在哪里，
嗯
啊，这个他这个报纸上也介绍的
是。哦，好，我们非常谢谢吴老师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咯，
谢
谢您吴
老
师，
谢
谢。
好，
在WeChat上面也有听友表达了意见啊，天际一片乌云啊，他说哎，台湾的金马奖啊比大陆的百花奖呢名气要大啊，金马奖也包容开放，那么对这个境内外的电影开放，那不审查电影的内容，但是呢大陆的百花奖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但是他也同样跟其他几位来宾啊告诉我们的内容大致上一样，说现在都不怎么看电影了，过去是喜欢看的，他说他喜欢的是林青霞，哦哈哈哈，我也好喜欢，我觉得他好有气质啊。另外还有一位香港的演员周润发，嗯，发哥他演的小马哥英雄本色我不知道，我相信天际一片乌云你一定看过对不对，然后他说这次大陆什么电影参展呢，嗯，这个好，这个待会我们为您查一查，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告诉您咯。然后呢来自宁夏的依依，他说过告诉我们说喜欢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对，真的看电影有的时候真的要进戏院去看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那种磅礴的气势啊，对不对，好，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所有的人，那么多人啊，几百个人跟你一块来针对一样的电影的情节，就一块掉眼泪喽，好，一块震撼喽，爆笑喽，哇，那感觉就是不一样。谢谢你依依，谢谢天际一片乌云为我们表达的意见啊。